师傅，就是我们每天做什么样的梦是有那个天官来安排还是怎么回事啊？
每天做什么梦嘛，并不是是你意识的反应啊，有两种梦呀，一般的是你人间的梦嘛，就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呀，他讲的没错呀。还有一种梦嘛，就是菩萨给你的一些暗示啦，还有一些梦呢，生成的梦嘛，就是你前世的啦未来的嘛，都是有护法神啊菩萨给你提示的呀。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
下一个问题，您在11月10日问答节目里提到了梦分为阴梦和阳梦吗？请问师傅，什么是阳梦，什么是阴梦呢？
阳梦是什么？阳梦听得懂吗？似睡似醒的那种。醒过来之后，好像我刚刚做了梦了吗？是事实还是做梦啊？有没有啊？你们有这感觉吗？平时？
有。
啊，想有时候刚刚醒过来，你都想不出它是梦。
哦，
你还好像哎呀，这是事实吗？好像不是做梦嘛，那是阳梦。
嗯。
阴梦是什么？阴梦就是完全不知道，完全感觉到自己脱离了阳间了。
嗯。
一个还在阳间，所以很多人睡觉的时候突然间感觉边上有人嘛。
嗯。
那半醒半梦当中，或者。啊，这个没有睡死，人家说，就是说，啊，这个不是睡得很沉，明白了吗？
明白。有的同学还这样以为，梦到药精者是属于阴梦，梦到菩萨、梦到师父是阳梦的。这样理解有道理吗？师父
也有道理。梦见好的是正能量的梦，梦到不好的是负能量的梦，可以这么理解，嗯。
明白了。那是否在人阴气重的时候容易做阴梦，阳气足的时候容易做阳梦的这个问题？
是啊，阴气重的时候，你当然做到鬼了。你这个阳气足的时候，你当然做到菩萨了，就不一样啊，成正比的呀，这完全成正比。
那好，那师傅做完阴梦之后，是否对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负面影响？比如更加倒霉不顺，做完阳梦之后是否有正面的加持，让我们更加顺利和平安呢？这个问题，
这个是回答是肯定的。
哦，
嗯，
明白了。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做梦时的意识和清醒时的意识有区别吗？
有啊，当然。
那做梦是那个第几意识在造作呢？师傅，
第七第八都会造作。
哦，
然后灵性来或者菩萨给你托梦，其实都是从第八意识，生成
意
识，因为你做梦做的，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你有的人睡得很沉，进入第七意识、第八意识，说的睡得很浅，在第六意识，明白了吗？第七意识当中，
明白了。
如果睡梦，人家说睡得叫都叫不醒，而且整个在梦里，怎么打你都打不醒的时候，你已经进入第八意识当中了，明白了吗？
明白。
有时候我们做那个梦啊，就看不出来，感觉不到是前世还是今生，就有时候像我们是参与进去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我在看电影一样的，我就好像在旁边看着。那个我们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梦是前世的梦，什么样的是梦是今生的梦？
很简单，区分很难。第一要看他的服装，第二看他的情节，明白吗？第三看他的人物。那么很简单，首先你看感觉到你当时的你所处的环境像前生还是像今世，明白吗？
嗯。
那么第二，你现在要看自己今后，比方说你碰到的人啊，比方说你过去碰到的人在梦中是熟悉的人，比方说是你家里的亲戚朋友，你很认识的他，那么有可能前世的梦多一点。
哦。
也就是说你前世因为跟家里的人实际上都是一个在一个屋檐下的，都是在一起有关系的，所以这辈子还会让你们这些亲人相聚在人间，所以这些梦只要你碰见你过去的家人做了一些怪怪的动作，或者曾经你知道是你家里的某一个人，但是做出来动作呢啊，匪夷所思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上辈子跟你在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辈子你会跟他在这个时候会有些麻烦的，你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啊。
就是那个有的时候我能够 大概判断，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去打仗啊开枪，然后我一梦到这种什么打人啊杀人啊，就是或者人家开枪、
啊、
我就想这肯定是我前世的梦，
前世的梦，对的，
对。然后我还有一次我记得梦很奇怪，我就像看电影一样，就看着一个女人那个胳膊好像掉在那里，然后有两个人跑过来拉她的胳膊又跑过去，然后后来我想这个也像看电影，但是就是现在应该也不大会有这种场景，好像地震那种感觉可能也。
我现在讲给你听很清楚，你只要在梦中感觉到看电影，你就是在梦幻世界，实际上就是在前世或者在未来，所以你等你死掉的时候，你一下去第一个就是像这种给你看电影，让你一辈子在电影里面就叭叭叭叭叭叭全部，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些功德不也在这上面呢？你知道看功德不是怎么看的吗？你以为是本本子啊？看功德不啊？啊，下面可厉害了啊！你在阎王殿十八阎王殿里面，你只要站在阎王殿里，好，开始接下来讲你这一辈子的情况了，啪啪啪啪像放电影，把你丑事好事全部放出来，放到丑事的时候，这全部看到的，包括你赤身裸体啦，包括你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啦，全部当了很多人放出来，然后接下来你自己看到了，他就判你了，该投人投畜生，还是到地狱里面去，还是让你怎么样？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是这样的，所以我告诉你，全部像电影一样的，功德簿也是的。要看看自己的功德簿，就像电影一样，一拉手这么一拉，它就出来了。
哦。
啊，你们都不知道的，你们不下去，你们怎么知道啊？
嗯，对呀、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今生的梦，就是梦到现在的人，比如说前两天就梦到那个好像王菲，然后也是，但是我也是在旁边看着她哈，然后说她好像演了一部什么戏，然后她出来的时候呢，她好像跟她儿子和她老公，但是后来我想她没有儿子。和她老公要去吃饭，然后她婆婆在旁边骂她，说她什么你呀，戏里没有离婚，你现实当中要离两次什么什么的，很奇怪。然后还说她你脸怎么白白的，不像我这样红红的什么，这样说她。我就在旁边好像看戏一样这样看着，但是又和我们现实生活又不一样，我就不能理解这个。
她是有佛缘的，她是有佛缘的。你看看王菲，她经常唱一些佛教的歌。
对，
他穿上些佛教歌，他做点功德，实际上他上辈子前辈子都有修，但是修的好不好你就知道了。而且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天上来的呀。
哦，对，他的声音很特别。
没有办法的呀，这是从天上，但是天上嘛就是福报享尽了下来的呀。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人都是有福报的。实际上他如果这辈子不相信，不好好学，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对他很好的一个法门的话，他这辈子荒废了，他永远就不能再成为一个回到天上了。所以这是最麻烦的事情，一个人一定要回到天上，从哪里来的回到哪里，那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从家里出来，我们当然晚上会要回家吧，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
但是这种梦给我梦到我，对我有什么，有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这种梦跟你梦到很简单，说明你前世一定有修，而且只要不在梦中梦见名人，梦见那些很有名的人，说明你跟他前世一定有缘分。
师傅，你有时候不是解梦吗？告诉我们这是预示吗？有时候呢说这是已经被应掉了，这个就是这个事，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两者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区分呢？
区分很难，这个就是要忆梦嘛，有些梦应掉了啊，就是说你现在比方说正在求某一件事情，他会告诉你没了，在梦中让你知，让你好像开心一下，这个事情成功了，你就等啊等啊等啊就没了，呵呵，这就要应掉了。
哦、
有的人呢啊，这个梦呢是给你一种暗示，但是你很快就会成功。他给你看到真的你求的某件事情成功了，这件事情就叫应掉了，明白了吗？
为什么同修本身他没有做到梦，反而是别的同修梦到他怀孕啊，梦到他怎么样怎么样啊？
那很简单，那个人跟他前世缘分很深，这很正常。
哦，这为什么他那个梦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梦到呢？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有些东西不能让他本人做梦做到的嘛。
哦，
千变万化，这什么稀奇的？那为什么有些人自己梦见了？
自己梦到跟师父在一起，与别人梦到自己跟师父在一起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
你自己看见和别人看见不是一样啊？只要这个事物是存在的，那看见不是一样啊？听不懂啊？
一样。就关于这个我们早上做有意义的梦哈，有的是菩萨托梦，有的是师父法身，有的是护法神提示，有的是灵性梦中告知，有的是活着的人在梦中告知。那活着的人有学佛的和不学佛的人，这不同的托梦有区别吗？师父，有菩萨的师父正您说一下吧。
这个托梦嘛，就跟你的朋友一样的呀。到你家里来的人，比方说到你梦里来，就像到你家里的人一样。菩萨到你家里来，是不是你家里高贵了？
对呀，对呀。
啊，师父到你家里来，是不是有辅导了？对不对啊？
啊，对对对对对。
如果一个鬼到你家里来呢，不是要债吗？
那师父，如果
谁到你梦里来，谁到你梦里来？那就代表着你最近的思维啊、修为啊，就是这样，很简单了。
那师傅，那鬼到梦里告诉
我，就我这边学心灵法门有半年，但是说一直就是说梦很多很多。
嗯，梦很多很多。
就是说每天都有三四个梦，三四个梦之后的话，我这边每天也是说，大悲咒都念的很多，心经也有，就是功课都有在做，小房子念了70多章。
啊。
对，我家里这边有，就是说有请因为我家里有供了10多年的菩萨嘛，就是有请4尊菩萨，有地藏王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还有观地圣音菩萨，还有弥勒菩萨。
你先继续供着，不是蛮好的吗？
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边，就是说做梦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梦都有，就是说，
你挑几个最记得住的讲，最记得住的。
记得住的话，有的时候很恐怖，就是说，梦见发大水了，还有就是说梦见僵尸了。
哎，这个很不好。
对，还有
这些都是我告诉你到下面去了，说明你修的很不好。明白了吗？
就是有的时候下雨天我也念往生咒，后来晚上就能梦见有僵尸啊，还有一些对，还有人就是有人想拉我下去，就是有其他人，我说我不去，就
你很麻烦了，你赶快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吧，还有自己小房子要加强。
贪婪对人恶口，终会被别人说三道四。今生造杀业，来世堕入畜生道，不知道要被宰杀多少次。这是在说因果报应的事实。而在梦中被追赶啊，或者从高空坠下的那种特别难受的慌张和失重感，是不是也是在受着果报呢？
受着果报，完全正确，已经受果报，在阳间。因为你已经犯罪了，在阳间你还没有下去，已经被人家拉下去惩罚了。
这些在梦境中受到的这个果报，是不是来自我们那个身口意的意念上造的因呢？
都有，身口意全部都造了业了，地府给你报进去了，好，先帮你惩罚掉一点，还是给你机会，惩罚还是给你机会了，明白了吗？等到你死的时候全部爆了，到了地狱了，那就惨。
再解读一个梦啊，像有一个同学，他就去旅行，像他就去了一个酒店，像他就冲了凉，他就去酒店的后面，就看到一个水塘啊，一个水池这样子，就看到很多人啊，就蹲在这个水池里面露着头发了，不动了。过后呢，他就看到有一堆衣服也蹲在那个水池里面。过后他的背后就有两个人就一直猛洗衣服，那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师傅，
他已经到下面去了。
哦，到下面去了。
啊，
是就是下地狱吗？
对啊，他给他看见了地狱里的事情。
那这位同学要注意点什么吗，师傅？
阴气太重，最近脑筋动得很不好，才会这样下去。
哦，明白明白明白。
对不起，我修的最近修的很不好，老做噩梦。
啊。
我又做梦，梦到自己在一个村庄里面，我进了一个房间，然后里面很黑，然后五六个人啊，就是躺在里面，我给他们东西吃。
你
看一下，像洋人，然后吃的吃相特别难看，就是像下面那种
鬼
一样的。然后突然之间，一位师兄出现，然后提醒我快跑，然后有一队人马要杀过来了，然后看到后那个房间里面对面的门马上开了。然后我一看到一个清朝官府的人骑着马过来了，然后手里还拿着弓箭骑着马，然后我抱着东西就一直跑跑跑，然后跑着跑着我自己就醒了。这个
我告诉你，
是业障激活。
讲都不要讲，恶鬼啊，你看到全是恶鬼，你到了恶鬼道了，哎，麻烦了。这个孩子你再不修的话，我告诉你，经常做噩梦，你只要连续做六个月，一年当中六个月，我告诉你，你接下来你就身上要长东西。
同修帮父亲念小房子，时常梦到自己被僵尸追赶或者用嘴巴咬，同修就担心原本是父亲的药精者是不是已经转变成为自己的药精者了，请师父开示。
这个情况要看的，如果天天咬他盯着他，他从此以后一直很倒霉很长一段时间，一般三个月之后，那么就是这个僵尸他父亲的一个业障就是到他身上来了。如果只不过暂时他帮他念经，那个僵尸来赶走他，那个问题还不大，明白了吗？
哦，那如果现在我算不算那个同学招惹了灵性呢？
算了，已经招惹灵性了，这是肯定的，100%招惹灵性。
哦，那小王子的竞争处该怎么写啊？
小房子净土书就写他自己的药精者了，不要写他父亲了。
那如果已经给父亲药精者许好的小房子张数怎么办呢？
那继续慢慢的念。
太长，请教太长，就是你说做不好梦应该怎么办呢？
做不好的梦应该念小房子，做不好的梦应该念消灾吉祥神咒，做不好的梦应该念心经，听得懂了吗？
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
如果是做梦中间做一些就是自己感觉不太好不太健康这种梦，是不是也属于想不好的事情？
这个很正常，因为人在生活当中有好几种意识的存在，有的意识是正的，有的意识是不好的偏的，对不对？那么比方说当你有时候平时在生活当中啊，看了一些报纸啊，或者一些新闻啊，或者偶然的在电脑上浏览了一些什么事情啊，虽然在你的意识当中是一刹那过去，但有的东西呢就留在了你的意识当中，留了你60天中，听得懂吗？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会在你的梦中反射出来，当你想过某一个事情，你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就会出来。
这是梦考哈。
有时候是梦考。
因为上次节目也是说，就是那个吃六神丸的事情，台长叫我帮你买六神丸，后来你说你可能有想一些不太好的事情。
对啊，就是神，就是人家说，就是红包不齐啊，叫你六神丸嘛，就是叫你，人家说六神无主啊。
就是我分
啊，就是魂魄有点。
梦见一个，就是我这个。就是好像有一个考试，我现在就是开始修那个以后呢，就是一个多月，我梦都是不是很没有明亮的梦，都是灰暗的色彩的。
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对不对啊？修的另外法门，修了台长法门之后呢，能够看到你过去的法门，明白了吗？
嗯嗯。
因为你自己修不好，你还去渡人家。你说说看，你不在下面渡人家，还要跑到上面渡人，你又不是菩萨。
我团长，我还没有修过其他的法门。
啊，没有修过其他法门，那也没关系啦。反正你经常能够念了这个经之后，那你过去欠的冤亲债主，人家会来找你的呀。
我这些灰暗的，就是做的梦都是这些灰暗的梦。
对呀，说明你身上还有孽障，还有灵性呀。
说明就是孽障很多，灵性。
对对对。
慢慢的他就梦境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还掉
修得好了嘛，就天天上天了。梦境还要
梦里面梦到那些伟大人物，梦见圣人，比如说天兵天将或者菩萨，跟他们的距离有时候会比较远，有时候会比较近，这些是不是也有讲究的？
有讲究的呀， 你接近能够接近，你本身就是有修的人呐。你接近不了，你就是没修呀。这不懂啊？
我离玉皇大学的距离大概每次都有一百米左右，离佛祖和观音菩萨大概是十米左右。
啊，那就
关羽和耶稣的距离最近，就是一个手，一次就能碰到他们。
啊，那就
这是妈祖，他直接就一把拉住我。
是吧？那说明你的，
把我拉到天上。
所以你的上辈子说明修得好得不得了，一定是天上的、
好好
天上的菩萨，你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你想想看，就是你油腔滑调开始，功德有漏太多，而且脑子不能乱想。
好好学，
啊，要好好学的啊。
好，谢谢台长，感谢菩萨。
啊，一个是啊，上一次我有做梦梦到啊，因为之前我的身体有不好，我的血液有20多万，现在我那天梦到我的那个化验报告里面才有3，已经正常了，比。已经很正常了，但是旁边你啊，感恩师父，感恩菩萨保佑我。
用不着感恩师父的，你就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还有感恩你们这么多的同修。师父看见你们刚刚在渡人，跟人家讲，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你们怎么这么可爱？我就觉得你们这么多的菩萨，师父真的很开心啊！我心里真的
啊，感恩师父，对我们真的是在渡人。
师父真的是很感恩你们的，你们真的是一个好菩萨，在人间这么渡人的，师父开心的不得了。好了，我没话讲了。
啊，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师父啊，您放心好了。
好孩子
啊。师父，我那个血液现在，但我这个梦是真的啊，那我以后。
正常了嘛，就正常了，正常、
啊、
正常的不好啊！你现在去化验化验看看，很快就正常了呀，一定
是。好，我知道了，谢谢您。还有就是旁边有一位，我听到一个声音，那就说你以后再也不要懈怠了，他就这样子跟我讲了我。
那就是说明你过去懈怠过，我告诉你。
对对对。
我告诉你，如果你再懈怠的话，你再求都不灵了，我就跟你，我警告你，这是、这是护法神给你的机会了。
啊，对对，我知道，以前真的是懈怠。
你如果这辈子再懈怠的话，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要求了，求也求不好了。
啊，我明白，以前真的是懈怠了，啊、知道错了，师傅，我真向您忏悔。
哎呦，师傅，我想问一下，如果平时梦境都非常好，可是现实中并不是很顺利呢，那是什么意思啊？
梦境非常好，现实不顺利，
嗯、
就等着瞧。嗯。嗯
哦，
再等一等，就是说他现在念的经啊，做的功德已经成型了，已经在他的未来已经铺好路了，只是他现在是受着过去的果报。
梦多的原因是什么？
梦多的原因有好几种，一种是身体问题，体质好体质不好，明白了吗？
啊，
还有一种嘛，就是经常有预感。
嗯，
两种都有的。
对。
嗯，
都有。
好了，
那就是加强那个大悲咒。
大悲咒，你有时候做梦对你并不是件坏事啊。
啊，是是是。
好了好了。
像我今天有梦，这种是什么原因？
今天有梦，第一，人属阴。
嗯。
身体比较虚。
嗯。
第二，经常能够跟地府或者天上打交道。好了。
啊。
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梦多，有的人没有梦？因为梦多是不是因为阳气比较，就是阴气比较重？没有梦的人是不是因为阳气比较足？然后呢，这个梦多是不是要多念大悲咒？梦少的人是不是要多念心经？
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一个人的梦多梦少呢，有好几个因素造成的。首先的因素，这个人的阴气重，他梦一定多，这是肯定的。听得懂吗？那么我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如果这个人阴气重的话，要多念大悲咒，而不是多念心经，明白吗？
就是阴气重的话，就是多念，就是梦多嘛，梦多是多念大悲咒，对。
对了，那么阴阳气足的人呢，多念点心经；不做梦的人呢，多念心经开智慧。嗯。明白吗？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做梦呢，还有赖于你的体质，
嗯，
还有就是你的修为，你上辈子的修为也是很重要的，嗯，
就是说梦你能不能够得到提示？
对对对，
这个有关。
实际上，灵感不好的人梦也少，你去看很多 著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很多都是梦很多的，你去看他们的回忆录里面，很多的他们的想象力全部是梦中给他的，他就会起来之后他就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菩萨给予他的提示，明白？
台长，如果一个人就是他很多梦，他每一天都有梦，那就是有时候有些梦是能够预示未来，但有些呢就是杂七杂八的梦，那如果一个人常这样做梦的话，那需要是不是身上有什么或者是怎样子？
哎，杂七杂八的梦有两种，按照医生来讲起来，医学上讲起来，这个人就是阴气比较重啊。中医讲啊，阴虚的人容易做梦，明白了吗？所以呢，就他呢，就是说可能身体要多补一补啊。平时白天呢，不要有太刺激的一些情感进入自己的心田。因为当一些太刺激的情感进入心田，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明白了吗？
哦，明白。
但是呢，另外一个概念，如果是学佛的人，如果有预示梦和未来梦，那就这种做梦都是很正常的，没关系的，明白吗？
哦哦哦，好。那个最后，那个台长能感应一下我的气场吗？
哎，你天天每次打进电话都要感应，很好的，好了。
第一个是就是我做梦就是很少做到好像跟那个念经有关的那种梦，就是孝敬者的梦，那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啊？是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跟念经很少做到这些梦，说明你身上孽障和孽气啊，我们说的这种气场啊还是很足，也就是说你现在修的还是不行。听得懂吗？
修的不行是吧？
因为很简单，比方说心中有佛常思佛，对不对？心中无佛啊，佛不来。我们就是经常讲的，心中要有佛的人，他菩萨才会来。你经常念经的人，学佛的人，如果你做梦做不到，说明你的意识当中还没有佛菩萨的境界在里面，明白吗？
明白。但是我有的时候就睡觉的时候，好像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中会念经的。
这就是好的。
有的同修基本做不到梦，但很多梦都是他的佛友都是他的同修佛友梦到他在告诉他。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这里同修业障比较重，信息没法直接传给他们，所以呢菩萨再通过别的同修再告诉他？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他本身的功力不够，就是说他这个收音机没有电了，所以他根本不能接受到天线上发出来的收音机的那种音频，所以人家收得到，因为人家善良嘛，人家功德大嘛。还有一种就是前世的缘分，这个菩萨他能够不告诉他，所以菩萨跟他缘分不深。菩萨，但是他在求菩萨，菩萨就通过其他人来转换给他，让他知道了。但是菩萨不愿意告诉他。举个简单例子，那为什么菩萨愿意通过我来告诉你们呢？那你们为什么天天求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天天来直接告诉你们就好了，为什么让我来讲给你们听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同修想问师父，有同修比较执着梦境，有时候分不清梦境和现实，心里不停的挂碍，因为打不通师父电话，就会询问同修们这个梦境的意义，还有一些同修梦到其他同修的梦境不太好的时候，首先会和身边几个关系好的同修说这个梦境，看看是否合适告诉这位同修。但身边的同修听到后，觉得这位同修很不好，而起了分别心，远离这位同修。请师父根据这种现象开示一下，就是根据梦境，就是有些比较怪，还有是不是有些梦境不适合跟太多人去说？
一般的梦境如果带有负面性的，最好不要跟人家讲。所以人家说你倒霉的话，不要去跟人家多讲啊，好的事情跟人家分享啊，对不对啊？但是好的事情你要带着一种非常让人家能够精进的心情。如果你只是一种炫耀的话，你很快的啊，地府的那些小鬼他也会嫉妒啊，他会把你的好事就弄掉了，没了。所以可能很多人说有好事不能说，有坏事也不能说，听不懂啊？
那比如说他梦见其他同修不太好的梦，他是不是应该告诉人家呀？
对啊，他可以，他梦见别人，他应该提醒他，告诉他有这戒之，无这加冕嘛。
哦。经常听到台长解梦的时候，如果说这个人他有一点财运的梦，你会叫他不要讲不要讲，那是不是因为就是说了以后会破掉？
那当然了，你比方说你去告诉人家，你就告诉人家，哎呀，某一个领导要加我工资了，你看看人家马上去找那个老板，老板连你的工资都没了，很简单道理啊。
哦，
明白了吗？
说了不好。
那当然不好，漏气呀、啊。
漏气。那如果是不好的梦呢？不好的梦说了会不会破掉了？
什么？
如果是不好的梦，说出来会不会破掉？就是
不好的梦也不好的梦，最好也不要多讲。不好的梦一讲的话，地府的鬼神知道。哎，等着了，这小子，我看着你来了，好了，麻烦了。
不好，
那当然了，所以言多必失嘛，嗯，
嗯，
明白吗？
那就是咱们都不要紧，所以有一些话，如果像我们有梦想请教台长广播里，
啊，这个没关系，跟台长讲没关系的，嗯，
全世界人都知道，没关系。
啊，那没关系，那是跟台长讲，台长有气场的，保护他的。
哦，没关系，
这没事的。有些小的你们可以稍微声音轻一点跟自己的朋友讲一讲，不要哎呦我告诉你啊，我昨天做了个梦啊，不要用气讲就可以了吧。
国内那些同学他想请教您，他说如果做梦做到对方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告诉对方，是这样？还有不能在中午十二点之前跟人家说梦，会不会说是这样的？
哎，没关系的，嗯，
这些都没关系是吧？
嗯，应该的。如果过去按照民俗风俗的话是这样的，因为过了下午之后呢，就是说阴气比较开始重了，早上的时候阳气比较足，听得懂吗？所以因为梦是属阴的，你到了下午讲梦的话呢就比较容易灵验，听得懂吗？在上午的时候呢就不容易灵验，明白了吗？我指的是坏的。你如果你说你做梦做到中了六合彩了，你上午不讲，你到下午讲，你也中不到六合彩了。
明白。那梦到对方不好，要不要跟对方说，叫他念经这样啊？
梦到对方不好是吧？
啊。
嗯，梦到对方不好啊。
嗯。因为对方听了他不舒服，是让他念经还是我帮他念还是怎么样，这样我这个问题。
嗯
嗯，
梦着对方不舒服的话，你现在最好可以提醒他，白天提醒他没关系的。
哦哦，
你打个电话
叫他念点的。
对，你说
这样，
你说我做梦做到你身体不太好，你要当心了。
台长之前在录音里告诫一个同修，说做到好的梦，做到天上的梦，不要到处去讲，或者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也不要到处去讲，但是跟台长讲没关系，因为台长身边都是护法神。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在灵界方面有一些什么想法？是不是有些东西讲出来之后被灵界听见了，他们会刺激，然后会制造一些委员的障碍？
你想问什么呢？问题是什么呢？
没听清楚是吗，台长？
不是，你讲了半天，你最后的问题是什么？
哦，就是说，是不是为什么一些好的东西不要随便的讲出来？
当然不好讲了，鬼也会嫉妒的呀。
哦，所以有什么事情尽量还是不要说比较好。
尽量少说，告诉台长没关系，台长身边有护法神，听不懂啊？
师傅，就是以前师傅曾经拍摄过一个地皮里面有蛇啊、老鼠什么的，说明这个地方。
听不清楚，听不清楚。
哦。师傅说，就是如果一个地方经常有蛇啊、老鼠什么的，说明这个地方业障比较重。那么我们一般知道人或者灵体它会有业障，那么一个地皮上有业障，是不是说明这个地方过去有很多人造过业呀？
哎，听不清楚。
哦，那不好意思，
算了，你这个电话不行了，不要讲了，以后再打吧。
好
了，再见再见。
同修梦见身边不信佛的人啊，他发生不好的事情，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死了以后，那于是这个同修呢，将这个梦中不好的事情，告诉了一个不信佛的人，那么 最后梦境中的坏这个发生的这个坏事没有成真啊，就是没有实现，那个导致呢那个不信佛的人呢就心生怀疑，对佛法不屑，丧失了学佛的机缘。那么就是否告，那么就问师父这个告知梦境的这个同修会不会有业障，这是一个。随后这个梦境是不是在对梦境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将这个梦境去度身边不信佛的人，是否会度身边不信佛的人是否这样会悲业，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做的
实际上像这种事情呢应该把它分开来这样理解。第一个，做梦一定是真的。第二，做了梦之后他的大事会化小事的，因为告诉他提醒他，那他就会如果他是念经的人他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啊，这个提早让你知道。那么你去跟一个不信佛的人讲这个事情，对不对啊？实际上没发生并不代表不发生，
对，
对不对啊？那过去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呀，啊，师父跟他讲过的，我说你要身体要当心，要动手术的，对不对啊？然后他说没有啊，很好啊，是啊，四个月之后动手术了，啊，这个
时间还没到，
现在时间还没到，你告诉他不信，你看没有吗？对不对啊？好了，接下来来了呢，这个事情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一种玄药。那就不要去讲。如果你是为了善意的提醒，想度他，那么你讲了就不会有业障。如果你是为了炫耀，你看我做梦做到你了，哎呀，怎么怎么，那你本身你就不是太圆满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那如何去把握这个度？就是说，去为目的是为了去度他，但是他这样一说又反而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不会的，造借口这人本来本身就没有佛缘，一点就一点都不要想了，有什么好想的，你度不到他就度不到他，他根本没成熟了，果还没成熟呢，理他了。这种人要相信的人，我告诉你，你不要说梦他都会相信，你要不相信的人，你就是菩萨站在他面前他说我是幻觉，听不懂啊？
对，
要长智慧的，
也就是说，
明白了吗？
对，或者就是说，这个同修，做梦的这位同修，就是想度的话，也就是说，最好也先和菩萨告知、报备一下，就是我有这样一个那个做法。
这个没关系的，这没关系的。最主要，你可以试探一下他有佛性没佛性，告诉他不相信，那算了，没办法了。对不对啊？
哦，不要一下子就是慢慢试探一下。
举个简单例子一样，举个简单例子，这几个人想去抢银行，碰到一个好人，跟他说：“你们不能啊，抓到不得了的，滚滚滚。”他就叫你啊，怎么我们你懂都不懂的啊？他抢到一直在给做吃一辈子呢。好了，接下来呢，抓进去了，枪毙了。那你说这种人算有缘分没缘分了？没缘分听你的话，讲了也没用啊，明白了吗？
对，就是我们平时度人也是要随机应变，就看看具体。
对啊，能度吗就度，并不是说你看他没有缘分就不度，说不定被你度上了呢，也有可能啊。
对不对啊？好的。对，刚才说没关系。
如果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些同修修到一定程度，他们可能就会那些预示梦就非常灵嘛。如果是梦见不学佛的朋友的一些预示梦，那么例如梦到他可能会有桃花劫，可能会跟某些人怎么怎么样，那他要那要提醒那些不学佛的朋友吗？
要的，可以提醒的，否则菩萨告、菩萨告诉你梦干嘛？菩萨告诉梦，因为你修得好，所以菩萨的觉得你的气场好，能接受，所以菩萨告诉你，让你去好好跟人家讲。
哦，这样啊，这不算动了因果吧？
动，你动得了不啦？动个魂的，这叫劝说，明白了吗？
劝说好，
叫他准备，
明白了，
解决、消灾吉祥，好了。
哦，那我明白了。
那个同修，那个前两天有梦到师傅哈，那个梦到师傅对他说，你去拜菩萨吧，菩萨会给你开示的。然后他就梦中去拜菩萨，拜菩萨的时候，他就出现他身边一个很亲近的一个亲戚，比他小的，出现在身边。梦中意识到这个是他的亲戚，但是脸已经完全不是了。那个他就是我们现在就是800张这个数字都挺敏感的。他当时梦中就说哟要800张吧，然后那个人就不太开心，然后他说900张，然后最后他说的1000张。后来呢就是我们就说这可能就是灵性要念的，但是他呢就不确定，因为他白天看了一则新闻，是那个一个女的被人家泼了硫酸毁容的那个照片，很恐怖的，然后梦中的形象就是这个，他就不知道这个是跟他白天看这个新闻有关呢，还是真的要1000张
啊。这我告诉你，你叫他不要什么，这个女的已经上他身了。
哦，
所以我叫你们不该看的不要乱看。
哦，
听得懂吗？
听懂。那师傅那怎么办呢？
没怎么办，念吧，先念吧，念到哪念先念108章吧。
念108章哈。哦，那好，那好多了。他就吓得也不敢跟人家讲。那个
就我一个姐姐啊，因为我也给她介绍心灵法门，她讲她做那个梦啊好像都是反的。我说卢太上讲不会，如果你这反的话她是不是就到地府了？因为她老讲比如说只要生病了或做手术之前在梦里会做梦就跟死亡，但是这个实际会很好。如果他要做梦这个人很好，但是让这个人确实不在了。
首先我问问你，你姐姐是谁？如果台长不客气讲，如果他是有这个功能的，或者他是修行一个高僧大德，那你听听讲，那马路上随便人都会讲，你到底听谁的问题？
我想他是不是会去到地府里去了，他的梦。
那我不知道。
我肯定会信你的了。
你好好的，你信就可以了。
嗯。
好吧，你就等于说，你再等于说，人家科学家说空气当中有细菌，你找随便找个人说，瞎说，空气当中哪有细菌？
让他也就是多听听你的这个文章，多看看文章，多让他，因为他现在已经开始学看心灵法门了，因为我是才学的，我准备介绍给他。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不知道呀、啊。
就是说，我就觉得我姐姐讲的不对，我的意思。
她讲的不对吗？肯定不对呀、啊。
就是说，那她是不是她会下到地府里去了？因为刚好相反的话。
她现在没有说某一个梦下到地府，她现在说，因为梦境当中有反梦的，反梦是有的啊啊、
哦，
不是全部都是反梦，所以她讲的只不过是一部分。因为在人间，很多人做到一种不好的梦时候，大家都会安慰她，哎，反梦，反梦。实际上是真的梦，听得懂了吗？因为梦境当中真的有反梦的。你比方说返老还童的事情就是的，说的是你心返老还童，并不是说你的人返老还童，明白了吗？
写一个梦啊，台长，昨天写的反正做一个梦。
快一点，
啊，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就是晒衣服嘛，对吧？我晒的衣服有洗干净就晒的，晒了以后呢，那个恩姐就告诉我，她说你应该买个新的衣架。这个衣架呢是100块钱或者150块钱，就买个新的，这什么意思了？
什么叫恩姐？我听不懂，什么叫恩姐？
恩姐就是观音堂的那个恩姐，我老做了她的梦。但是这个梦他是叫我这样做，就是我的家里的晒衣服的衣架可能有点破，就不是很好。那么我去做这个梦，我洗了衣服不是晒的衣架上吗？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说是不是买个新的衣架？他说好啊，他说我从那个帕拉拉的诺呢，如果你想买，我可以给你带过来方便。他说这个衣架可能是100块钱到150块钱，他这样告诉我，我不知道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
没有什么，他活着没有问题的，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是吧？
啊，他活着，他不是死人，
嗯。是啊，他叫我这样做嘛。
而且你说恩姐不恩姐的，我都不知道的。所以像这种梦，他自己修的好坏我都不知道，听得懂吗？
啊。
进你梦中只能解释一个，他跟你有点缘分，其他不能解释的，明白吗？
不是，是这样子，不是，是不是因为我要烧小房子或者？
没有，他是谁呀、啊？开玩笑。他跟你说，哎呀，这个衣架1000块钱，你就给他烧1000张吧，开玩笑了，嗯，好了，
需要是吧？
不要神经啊，不要神经啊，这种东西叫疑神疑鬼，那就叫迷信。学佛要正信，听得懂吗？
拜师的时候， 师父说在来世之后都要做梦，菩萨有指示的。我可能孽障比较重，另外呢那两天一累睡得比较沉，我不知道菩萨指示。
哎，你这个就是执着。台上说的是说、
啊、
会有做梦，并不是说都要做梦、
啊、
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还能叫你逼着你做梦啊？
啊，不是，因为我等到一号那天晚上，我就梦见台长，就是说台长特别累，
那就好了。
我背着台长，台长累特别轻，我说台长怎么这么瘦啊，90斤、
嗯，
就是做这么一个梦。
啊，这就很好了，你不是做梦了，你比人家做的还好呢。那台长，台长是谁你不知道的？
啊，知道。
啊，你做梦做到的不是做到一样啊？
啊，然后等我到家里之后。我们家有一盆金子兰，十多年没开过花，等我到家那花就开了。
好了，
跟这个菩萨加持有关系吧？
你说有关系吗？你说。
我认为有关系。
好了，那么就有关系。
啊、
有的人就是会睡觉的时候会梦游，那么梦游从玄学上来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梦游很简单，当一个人睡着之后，魂魄会离身，当你的。魂魄并不能完全在你身上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就说啊，叫魂魄不齐，魂魄不齐的人就会梦游。好了，
不是鬼造成啊？
不是的，自己会梦游。
说梦话呢？
说梦话梦游，说梦话是因为你在梦中正在进行某一些事情，所以你嘴巴里会情不自禁的讲出来，这叫说梦话。梦游不一样，梦游是魂都出去了。
这和鬼附身不一样的是吧？
不一样，鬼附身那是压在你身上啊，逼着你做些事情，而这个梦游是你自然的超意识的魂魄，然后呢离开你的身体之后，就像你做梦一样，你也是离开你的魂魄的，但是他回不来了，他就让你的肉体继续受他的控制，所以你就会站起来，随着你的意识在走路，在看东西。明白了吗？但是当你睡下之后、
啊、
你就不知道刚才你做了些什么。
梦游的人是他魂魄出窍了吗？是否这个问题？
两种呀，一种是魂魄出窍呀，一种是就是他在白天的意识太强、
嗯、
白天意识太强之后他完全的辗转于啊他自己的意识当中出不来，晚上睡觉做梦。为什么叫梦游啊？因为是做梦的时候、嗯、他可以站起来。
哦，
他可以站起来，他可以到卫生间去，他可以做一些事情，实际上他的意识完全清醒的，就像个魂一样。
那是他身上有灵性吗？师傅，这个
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的，嗯。
哦，不一定。
嗯。但是他非常可怕。如果经常梦游的人，如果灵性看见他可以上升的，一上升他就马上被灵性控制住了。
哦，那梦游的人如何去化解这个问题呢？师傅，这个
多念经啊，多念大悲咒呀，啊。大悲咒加强自身的能量呀。嗯。
哦，我请师傅，我小时候以前有梦游，好像最近这前两天我又感觉自己梦游过。这
梦游，梦游神经病啊，你知道吧？半夜里起来有人梦游，半夜里起来把衣服全部洗好了挂好了，第二天早上一看，谁帮我洗的？谁帮我晾衣服的？梦游啊，真的。
那怎么办呢？应该
怎么办啊？神经病呢？就说明梦游的人，就说明他的精神不被自己所控制，经常被人家控制，听不懂啊？
那要念小房子化解。
赶快念，嗯。
哦，我已经念了14章了。
啊。
就是前两天的事。
啊。好好念，一般17章就够了，给家里房子的要经者就可以了。
哦，这样的，师傅。就前两天我做梦，梦到就是，我做梦的时候梦到那个有个那个桶，上面有个水桶，上面放了一个有一个板，上面放了一颗脑袋，然后一颗头颅。那个头颅我仔细看了看，还真的有点跟我像。然后那个头颅就用意念跟我说，就我是你的脑袋，你应该把我们安回去啊。我就不相信，我就梦里很怀疑，我想我这有脑袋我才不按呢，我就没有按。
你就没有按，你知道那是你的灵性，你知道吗？
哦。
你听得懂吗？
他跟我要小房子是吧？
啊，对。他
有
比方说他自己是你的本灵，他生到了灵性，可以离开你， 就像你现在的魂魄离开你一样。
那有关系吗？
有，当然有关系了，说明你这灵魂，第一灵魂不是全，不太全，听得懂吗？
是，那那天晚上我洗完澡照了个镜子就做了这个梦，是不是因为我照镜子了？
照镜子要看的，很暗的灯光当中，或者太执着的照镜子都会有问题的。
哦，
就是照镜子你照一照是没关系的，但是你盯着它照就出毛病了。
我就照了一下。我妈妈有，就是很早以前做过一梦，就是她睡觉的时候，睡着的时候梦见突然眼前站了一个人，我妈妈害怕的吓了一跳，在叫的同时发现对方的眼睛就是她自己，还挺精神，挺年轻，挺漂亮的一个人，然后就觉得是在眼前，在头顶上，再仔细一看，我就是我妈妈自己，在惊吓中，在叫声中吓醒了，一看表是凌晨五点，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不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她看见她自己的灵魂了呀。
哦。
他看见他自己的灵魂了呀，元灵呀，这就是他的元灵呀。
哦哦哦。
嗯。
那他为什么害怕呢？
当然害怕了，你突然之间看见自己的魂，你不害怕？你本来就是知道自己只有一个人的，突然看见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你害怕不啦？电影里面不是经常有的，一照镜子，这谁呀？他不明白。
刚刚那个学佛的时候，就是我做了一个梦，两个梦。就是说一个是就我操度我爸妈的时候我以前是不懂，那么就是操度的时候是是道教的，就是操度了一次，然后呢我念经的时候就操度他们去念小房子，然后呢就做梦两个庙宇好像争吵得很厉害，这是第一个梦。第二个梦，两个庙宇就打起来了好像，然后一个法师好像倒下去了，这个我一直在心头有一个结，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被你弄糟糕了，就是超度的时候道教和佛教都来了。你叫佛教和道教打起来了，我告诉你，最后而且法师被人家打倒了。
那我问我有罪吗？
你说呢，你有罪没罪啊？
那我肯定有罪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就不犯罪啊。
那我怎么办？
我问你，你不知道犯罪算不算犯罪啊？
当然算。
好了。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念礼佛呀，还不懂啊？
念礼佛对吧？
礼佛教你们还不懂啊？
要念多少？
108遍至少的。
哦，好的好的。
还要念小房子。
啊、哦。念多少小房子？
那是你学心灵法门之前还是学心灵法门之后啊？
刚刚学。
你心灵法门啊？
对，我刚刚学的时候。
算了，刚刚学的时候你就做错事情了。
对呀、啊，我不懂哎，这个
不懂你要看呐、啊，人家一学到心灵法门，狂看台长的书啊，听录音啊，人家都过来的。
对，我那个时候已经，这个之前。我爸妈超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道教佛教，我也不懂。然后他们说七七四十九天要超度的嘛，我找一个庙。那后来我进去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庙好像我不太认识这个供的菩萨，我不太认识。后来才知道这是道教。那这是心灵法门之前，后来知道了心灵法门以后，我就超度我爸妈，那就。就
你现在知道了
啊？
你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稀里糊涂要死人的，这个听不懂啊？
嗯
不懂交通规则，不就自己撞死了吗？所以一个人不能不懂啊。
对。
啊，你现在
那我赶快念，
现在你赶快念礼佛108遍，忏悔。
好的。
然后要给人家道教这个要念小房子。
啊，要念多少张？
有的念了，至少要念36章。
好的。
念完之后，然后慢慢的再不断的念小房子，你爸爸妈妈才会来看你。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那我做梦一直做到我爸妈的。
一直做到你。
念了很多。
你一直做到你爸妈，说明他们一直来找你麻烦呢。
啊。好的。
你给他们找麻烦了，听不懂啊。 道教跟佛教不能放在一起的。
就是
有两个同修梦到我在东方台工作，有一个同修梦到我在东方台从事文字工作，还有一个同修梦到我是东方台师兄的一员。我自己也梦到两次去东方台，东方台是金色的，就是是不是我和将来和师父有一段缘分呀？
这个完全有可能，有两种，一种你的心已经在东方台了，帮着师父在弘法啊，你也会做到这些梦。还有一种呢，是以后真的有这种可能性，这种两种都可能。所以我希望你不管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只要心在东方台，跟着师父好好弘法救人，你就是一个菩萨，对不对啊？
嗯，明白明白。嗯，好的好的。嗯，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开示。
好，
师父您多保重身体。
好好努力啊！
嗯、
再见再见。嗯
嗯，再见再见
再见。还有一个就是我梦中说梦，就是有好几次我梦里面就跟人家说我梦见什么什么。
梦中梦说明他的心结很大，心中的心结很大，结不。
师父你说有的同学就是在梦里边坐着梦中梦，他已经就是已经坐着梦完了，在梦中还是坐着梦，他在这个玄学上他是有什么说法吗？师父，
这叫重叠影像，心理学上叫重叠影像。重叠影像产生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在你的心中有一层阴影，然后又加上一层阴影，也就是说你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已经在你的80天中驻足了，那么你又做了同样的事情，那么它就重叠了，在你这个重叠阴影当中，在你生命的做梦的时候它就有一种反馈，所以只要你做到这个事情它另外就带出来。就像我们看电脑，一个主要的东西你一查，它很多的副业就出来了，参考的资料就出来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明白了。好。他是不是他这个也要是自身加强一些大悲咒呢？是吧？
大悲咒心经都要。
原来说过，就梦见钱，有两种可能，一个是破财，一个是发财。那一般怎么区分啊？
区分的话，如果你在梦中啊被人家抢钱，那就是不好的，就是那种梦是在梦中，这种钱来路不正，明白吗？这不是好的事情。比如说给钱拿到找钱，或者皮夹子里有点钱，那都是好。
孩子有时候睡到半夜里的时候他就会猛地坐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睡到半夜里猛地坐起来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做噩梦或者做好梦，以为梦境是真的，他会继续延续他的梦境，他会坐起来。明白了吗？还有一种梦是神经性的。
神经性的。
就是比方说身体上突然之间哪一根筋，人家说筋搭住了，他就会站起来，明白了吗？还有一种叫间歇性的。间歇性的是什么呢？就是白天做的事情，晚上压力太大，想的太多。突然之间自己也会站起来或者坐起来。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第三种。
对。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应该多念大悲咒。或者多念心经安抚他的心灵。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们每天给他念九遍大悲咒。
对，多念一点。
孩子晚上睡觉经常惊醒，有时候还会突然坐起来，双眼无意识的到处看，请问师父这是有药精者呢，还是说他在梦游啊？
坐起来到处看，那么讲了心里话，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梦游的话直接站起来做事情都有的，明白了吗？但是呢这个药，但是这个药精者呢他也可能害怕坐起来看，这种可能性都有，明白吗？
我妹妹嘛，因为她经常睡觉会突然间就起来了，哎呀好像梦了怎么，马上就一会儿又跑出去了，一会儿又进去了，就这样的。夜游神嘛，你要去干活什么，他一上就起来。起来一会儿，完了又一会儿睡了。
这个不好呀。
从小就这样，怎么回事啊？
这个很简单了，这个就是神经性的刺激，就是说他的神经经常遭受到一些外来环境的刺激，他是属于非常敏感的性格。
他梦可多了，他每天要做梦的。
好了，这还不懂啊？
从小就这样，他现在也念。
念了不少经了，会念好吗？
好的，没关系的。
哦，好的，
好
的，
好
的。哦，好的，好的。哎呦，太开心了！今天你打通了，我就是图腾打不通，我就想问我父母。现在大概意思，我父母大概知道有些。
你做梦做到，我就可以告诉你在哪里。嗯。
啊？
你如果做梦做到了，你告诉我什么情景，我就能告诉你他在哪里。
哦，好，好，好，
好吧。